大家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你现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大家好，我是在新天地村通网的大脸猫。
大家好，我是真的在村里的蓝皮鼠。
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非常久违的嘉宾，那就是可达呀。哇，许久没有返场，上一次是回来是什么时候啊？
哦，上一次是还是在跟我们录一人食的那一期，那期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
最后一次我们上小宇宙首页是
也没有到首页，就是编辑推荐而已，都没有首页的资格。
Anyway， 我们来隆重欢迎一下可达呀。
大家好，我是在火坑上窜下跳的烈火烤鸭可达呀。
还是这个熟悉的配方。我们要聊一个可达鸭非常擅长的话题，那就是参加婚礼。我们之所以会想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在之前聊天的时候听说可达鸭有一本传说中的礼金簿，上面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所有婚礼以及花出去的所有礼金啊。那我们不然先请可达鸭来介绍一下他这一本礼金簿，以及目前有参加了多少的婚礼。
其实这只能说明什么？说明我是年龄最大的，基本上从研究生毕业开始，陆陆续续这五六年吧，也差不多参加了十几场婚礼了。其实就是身边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甚至后面同事纷纷结婚，也凸显了本人良好的人缘，所以不停的在给大家送钱。
所以你现在礼金簿上大概积累就是花出去了多少钱？
其实说实话也就一两万吧。去参加一场婚礼的话，关系比较好的话可能给到两千的样子，反正我这边是最多可能到两千或两三千吧，然后一般官司可能都在1000左右。对，所以其实实际上的话你可能也就是一两万的样子。然后我只是怕忘了自己未来自己结婚的时候要请哪一些宾客来记住这些人，所以呢陆陆续续的就有了这样一本礼金簿。对，然后只是也是自己的一个小记录吧。其实我爸妈也跟我说哎呀你要想想啊，你这个参加完婚礼可以记录一下，
而且等到你就是结婚的时候通货又膨胀了，所以你是稳赚不亏。
对，我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最后一个结婚的肯定是稳赚不赔的，大家都会把通胀的点数给记上去，你就当存了个理财。
但是听说上面就是也有人已经离婚了，所以他可能可达鸭需要二次给出礼金，就也不一定能够收回本吧。
确实这个确实是
离婚的，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结婚。
好，我们还没开始。那蓝皮鼠你来说说吧，就是你近几年就不算小时候参加的这些婚礼啊，就是这两年你大概参加了多少婚礼啊？
那凸显一下我就显得非常的年轻，加上硬被我爸拉去参加的我不认识的人的婚礼，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只有四场，一个是我不认识的我爸那方同事方面的一个人，然后还有三场都是自己的前同事和高中同学这样。你呢？
我这边其实也是一共参加了四场婚礼，然后其中有两场是就是英国的朋友的婚礼，就比较不一样一些，然后有一场是家里面的亲戚，还有一场是之前一个比较好的同事。刚刚可达也有说，就是他送礼金的话大概最好的朋友2000块，那一般的朋友你送多少？可达呀，
1000是打底，然后可能在，然后是1200、1600、1800。
哇，还有分档次啊。
那来说说看大概就是怎么样来分这个档呢？
分这个档啊，取决于和我的关系的亲密度吧。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取决于是不是比如说一个宿舍大家说好要大家给的钱是一样的，本来只想给比如说1000啊，然后大家都说我们要给1600的，那我只能也给1600了，就是大家统一一下。
那蓝皮鼠呢？
我虽然参加了四场，但是因为有一场是跟家人去，我就没有 就没有付礼金，但是另外的三场只有一场是比较传统的，就国内的中式的婚礼，所以只有我其实这几年只出过一次真正的礼金。我那一次出了其实1000还不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辞职特别穷，我希望我同学能理解我，他也知道我特别穷，但是我还是付出了自己的一点心意。
那还有两次呢？
还有两次全都是比较非传统的，有一次是我想说主办方，再说一遍，还有两次因为两方都是华裔，所以他们都不是很传统的一种仪式，然后其中一方只要求说收收礼物就好了，可能没有要到红包这个程度，还有一方是连礼物都不要了，只说出席就好了，对，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送礼的经验。
嗯，其实我好像也差不多，然后我刚刚说我也只参加过有一场是同事前同事的婚礼，然后那个也是比较就是当下就是中国办的那种婚礼，然后礼金的话也是按照大众价格就是1000块，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参加亲戚的婚礼，也是因为是爸妈给的，但我问了一下爸妈就是好像给了20000吧，就
啊，
很惊人，我吓到了。退休的人就是有钱。然后另外参加的两场，因为都是英国的朋友的婚礼，然后像他们那边的话，就是他们会在结婚前会给你一个他们想要的礼物的清单，就是他们会比如说去成一个网站，然后他会把这个网站发给所有会参加婚礼的人，然后你就去那个网站上找说你想要送他什么，然后你就买，帮他买单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这种也挺好的，但有一个小的点我觉得还挺搞笑，因为其实像上海这边给的礼金都还挺多的，就刚刚说基本盘也要1000块钱嘛，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男朋友说，他说你疯了吗，送他们这么贵的东西，我说啊，我说在上海这个是基本盘啊，然后最后他就说，他说哦不行啊，那个太贵了，最后送了两个杯子嘛，好像加起来就1-2百块钱，我都觉得太不好意思了，而且是就是我们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就觉得这拿不出手啊，对，就大家的观念还挺不一样的。
但如果就是像我跟之前说的，如果是真的是关系比较好的人，其实就反而比较容易拿得出手比较便宜的东西，因为对方会理解你，你知道，他不会拿世俗的眼光去评判你的那个心意，你懂吗？
啊，但如果我真的很熟的话，我可能也会多给一点，因为我会心里想说可能一生只有这一次，如果他有第二次的话可能就包很少。哎，我想问一下，哎，可达呀，你有做过伴娘吗？因为听说好像国内做伴娘好像还规则还不一样，你做伴娘好像是新郎新娘要给你礼金，而不是你给他们礼金，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应该有劳务费的吗？伴娘，
我做过2次伴娘，哎，但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礼金。我收到的劳务费好像就是在前面，一般下午不是会有那种迎亲的环节吗？就是然后新郎会来接新娘，然后这个时候他不是会塞红包堵门之类的嘛，然后这个时候会给你一些红包，这个红包是让你直接自己拿进，但是他的那个金额都比较小嘛，就是可能10块20块，他会有很多个，就几百个，就几百个红包这样，因为他会塞给很多很多人，然后就是也一道门这样子堵进来，就这种环节的话，但这个我觉得都是小意思，不算是什么劳务费之类的。对，但在我仅有的2次伴娘经验里面，好像并没有说没有给礼金，或者是免掉了这块的内容，或者就是我给了，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要给，然后我给了，人家肯定也就收了嘛。
对，就是我刚刚也想说，因为之前我们跟可达鸭聊天的时候也有讲到，就如果你不去参加那个婚礼，但是给别人对方给你发了请柬，这时候你要不要给对方礼金呢？
一定要给。
就这个我就很不懂，那天就是可达鸭在群里就说这个人他不是很熟，可是给他发了一个就是请柬，然后他说你还要包红包，我想说
这种红包我至少已经发出去5-6个了，就是对方在外地，或者对方和我不是特别熟，我不是特别想去参加他的婚礼，但是他给我发了邀请，就我们家里面的长辈的说法是说，只要对方给你发了这种婚礼的邀请， 无论你去或不去，你礼金一定要到，就是类似于说，除非你和这个人就未来就不往来了，就不是朋友。从上一辈的观念来讲，觉得就是像以前什么村里面结婚，整个村的人都会来喝喜酒这种想法，他们就会觉得如果别人是喜事邀请你，那你就一定要做一些表示，那人家邀请你是一个态度，那你去不了是你的问题，但是你礼金还是要给到位。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家里人一直说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基本上收到请帖没有办法去的我也都会给礼金，就但因为这样我也付了不少钱。
这要包多少呢？
其实我也都是按照1000左右给的。
哇，反正1000就是你的基本盘，就再不熟的人你只要给礼金就是1000。哇，好有钱。
那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拒绝这些并不熟悉的人的婚礼请柬？因为我爸妈以前一直都说，每次收到别人的婚礼请柬都说这个是收到一个红色炸弹。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很难，哎，就是一旦对方给你发了，
一发就把他拉黑。
除非你在他做出发这个动作之前，但你无法预知他会给你发请柬。
我想说，就爸妈这么希望我们早点结婚，或者会对有这个期待，是不是很想把他们这几年都花，就是花在一些不认识的人上面的礼金，通过我们再收回来？
那就是刚刚说了这一些关于礼金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就是讲讲婚礼本身。首先就是我们来说一下，你如果收到了一个婚礼的请柬，你一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的？我先说好了，如果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参加就是不太熟的人的婚礼，然后其实内心也没有很想去，就爸妈逼着你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态就是老娘就是要把里面最贵的菜都吃到，最好还可以打包一点。然后第二个心态就是现在一般婚礼不是都会有抽奖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中奖。就你知道之前有一次我爸妈就是在路上散步，然后遇到一个老同事，然后那个同事说他女儿要结婚了，就硬邀请我爸妈去，然后我爸妈就心想说靠，又要给人家送钱去了，然后他们就也是基本盘送了1000块，就是当天晚上中了头等大奖，拿到了小米的扫地机器人，所以那个婚礼就是真的去白吃白喝，还拿了礼品回来。我就觉得去每一场婚礼都应该带着这样的心态。
不是因为你说头等大奖的时候我还稍微期待了一下，哇，想说哇头等大奖，说小扫地机器人，然后顿时就有点啊，
哎呦很好用哎，我现在我每周都在用，那个也不便宜啊，说实话也要1000-2000吧，就是把那个礼金就完全赚回来了。这个是说就是被逼去一些不太熟的人，但如果是真的是好朋友的婚礼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期待并且抱着祝福的心情。
同意，因为我也没有接收过多少人的婚礼请柬，所以一般发给我的都是比较期待参与到他们的婚礼当中去。哦，也是他大概同样的心态，就期待能够吃好喝好，
都是什么人？那我们请可大鸭来分享一下这个老婚礼人。
其实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因为去参加一些关系比较近的，主要是朋友和同学的婚礼，特别是如果你还是作为伴娘出席，你可能很早就要去排练节目
啊？什么节目啊？
就有的婚礼会有很多节目啊，就伴郎伴娘要上去唱歌干嘛的，然后或者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抽奖的环节啊，就感觉都已经就是整个婚礼会流程很长，然后下午有一些仪式，包括还会有一些外景拍摄，就是下午做完仪式以后伴郎伴娘又要陪新人去那种外景去拍一些照片之类的，所以整个流程会比较冗长吧。对，但是因为你是比较关系好的朋友嘛，所以你就是心情还是挺愉悦的吧，辛苦归辛苦，但是你还是抱着祝福的这种心态。有一些不是很熟的，尤其是你可能整个一桌上都只有你一个人去的，那你提前去我就会一定要带上充满电的充电宝，然后心情就比较复杂，因为可能全程都只能在那边进行抽奖互动，然后抽奖互动现在就都是用手机和那个大屏幕上进行互动，还会玩那个游戏，然后那个游戏就很费电。
对，我就是参加唯一一次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就是一个非常经典流程的国内的婚礼，然后那个抽奖环节真的有震撼到我。那个环节非常的冗长，然后而且一到那个抽奖大家都很熟练，就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哦，大家那个司仪上台就好，接下来就大家最期待的抽奖环节，然后所有人就刷拿出手机开始对着屏幕扫二维码。宴请的场地特别大，可能当天有五六百个人吧，然后就五六百个人拿着一个手机，然后在那边刷刷刷的玩那个小游戏，有点荒谬我觉得。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互动，其实场面也就很干，因为新郎新娘在后台准备下一个环节，然后就我来说跟我拼桌的一桌人也都是我不怎么认识的，虽然都是可能一个高中或者是有一点小连结，但大家硬聊两句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的那种，所以就很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嗯，那如果就是在饭桌上就刚刚说的除了吃饭然后刷手机外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啊？全部就是没有，
我只能说是玻璃渣里找糖，就是或者硬要和别人发生那种可能是和间接的朋友的关系，就是
尬聊，
真的是尬聊。就是比如说问你和新郎是什么关系，首先你坐到那桌上你就知道你的定位，你是新娘的朋友还是新郎的朋友，这个点是确定的。然后呢你就只能问对方，那你是新娘的同学还是同事？如果同事可能还至少是一个公司的，你还能够吐槽一下公司，但有时候可能会被分到就拼桌，比如说我是新娘的大学或者是留学生的同学，然后和他的大学同学以及他的高中同学拼在一起，就完全就可能不是一个圈子，但有可能又有可能有一些交集，然后大家就开始想，哦，那你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只能聊新娘，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新娘会不会听我们节目，但其实说实话，因为她是领证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办婚礼的，所以对新娘婚后的生活状态我也已经不太了解了。然后呢，所以就被拼桌到的时候，你也说不上来新娘最近有什么就是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就只好变成互相问对方的工作，然后交流一些工作的东西
，networking。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我碰到一个什么当医生的，然后就会说啊，你这个科室主要是做什么呀，什么累不累啊，然后加一波微信，其实也没有真的要 networking， 可能就是因为太无聊了。
哎，蓝皮鼠，你这个时候应该说下次要不要上我们节目。就是这个好像国内的婚礼有的时候确实还挺尴尬然后挺无聊的。那有没有就是去的，先说说好国内的婚礼有没有哪一个点会让你觉得还挺不错的之类的吗？
没有，又没有，又是这样。我们先定一下，定一下什么是标准流程。
哦，对对对，那可大家来吧，毕竟我们也没怎么参与过。
我觉得标准流程的婚礼其实就是一般他们会找一些婚礼会所啊，就是一条龙服务。下午会在婚礼会所里面会有一些仪式，或者是在酒店，或者是在就是有一些接亲的一些仪式，包括一些什么交换戒指之类的仪式。然后早上会有一些接亲的环节，然后到晚上吃饭，然后基本上晚上吃饭的时候呢，白天所有的视频都已经剪辑完毕了。就是会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会播放，然后播放了以后就是会有一个司仪出来不啦不啦不啦介绍一下新郎新娘认识的过程，后面就会有那个是会有父母致辞，还会有一个证婚人致辞，就有类似于这样子的环节。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可能就是开始敬酒，就是抽奖和敬酒。我感觉国内一般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一些区分度的主要还是如果这个新郎新娘是比较有想法的人，或者是他们父母的致辞会比较有意思的话，就这些致辞的环节有的可能比较格式化或者标准化，就是特别像领导讲话，就这种风格特别多。像我最近参加一个婚礼，我一个亲戚他是我表弟的一个婚礼，对，然后是我舅舅上去全程脱稿背了很久，然后这个致辞因为比较熟悉他，然后就也写得非常的感人吧，对，所以就后面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但也有一些致辞有意思。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他请的证婚人呢是他的父亲的领导，是一个意大利人， 就我们都非常的疑惑，这个老板他不认识这对新人，因为他是他爸爸的领导，但是可能从新人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可能是想请一个老外，但是其实就很奇怪，就是我感觉如果你请的这伙人应该是他熟悉新人的双方，而不是熟悉他的爸爸，因为他的不熟悉，所以他的致辞就会特别的特别的客套，就是你听起来以后就是听了跟没听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嗯，说到致辞，我这里想说一下，因为之前去参加了两场英国的婚礼，就英国人对于致辞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上心，这个相当于是整个婚礼仪式中大家最看重，然后也是会之后会大家疯狂讨论疯狂被 judge 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都会说哦，这个致辞讲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在英国的话一般都是先是女儿的爸爸致辞，然后再是新郎的朋友致辞，然后最后再是新郎本人，就是跟对那个新娘就是讲一些话，所以他们很多致辞就是像爸爸讲的时候一般都是兼具感人温馨，然后带有一些小幽默，然后朋友的致辞一般都是讲一些就是新郎的很多黑料，就是把他讲的好像很不好一样，但是最后都会落点就是说哦，但是他其实对这个女生很好，就是能够遇到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就是新郎对新娘的一个表白。一般来说就是我去了两次，就两次都就是大家都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因为真的就是花了很多心力来写这个东西，然后写完之后大家也都是各种背呀、啊、然后还会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道具，就他们可能要花婚礼前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定好谁来讲这个祝词，然后大家都会在家里疯狂的改稿然后练习的，最后再就是在婚礼上讲这一段话，所以我每一次去参加婚礼都还挺期待他们讲这个祝词的部分，我觉得都每一个都写得很用心，然后你真的可以从这个祝词里面了解这两个人就是成长的过程，以及他们是怎么性格，以及对对方表达的这个爱，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
你说到致辞让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帮人家改 paraphrase 致辞的经历，就是我之前的同事他中文不太好，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然后他有一个在中国认识的比较好的朋友好朋友的婚礼要参加，然后他就用英文写了一段准备好的致辞，然后可能机翻了或者用他的最简单的中文语法就是在写夹杂着很多拼音把它写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可能练习了准备有两个礼拜，因为他要把那一整段蛮长的致辞用中文背下来然后在那个婚礼上说，他又请我帮他稍微修饰一下润色一下，我就当时看这个致辞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感也没有感人，就是蛮真实的，因为他会包括从可能从大学开始的一些趣事，就是体现了新郎的一些性格，他们俩认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还有包括说他们俩之间的感情，还有这个新郎在和那个新娘他是怎么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会
有很多小细节的东西，
对，
可能还会有一些 quote 啊各种
温馨的感觉，
是的，然后就一行一行一行读下来，很多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在跟朋友聊天一样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跟国内不太一样的点，因为国内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大家就是走上台然后开始领导发言，就是他这个状态就让人有一点已经不想听下去了。那我们刚刚就是也讲稍微有提到了一些，就可能我们去参加到一些婚礼的时候有比较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点，那有没有除了刚刚说到的致辞的部分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这个婚礼很棒很值得体验然后或者是很特别之类的？
其实我最近去参加了一场就是朋友的婚礼，然后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这个朋友他的一个想法吧，就他整个婚礼的规模就是30个人，然后只有朋友来参加他的婚礼，他是选在了海南，但我觉得 就是说最倒不是这个场地的一个原因，主要是他们当时他们的一个想法吧，他选了一块海滩，是在酒店的海滩，然后这30位朋友就从下午开始，他就在沙滩上布了一个景，用了很多布景，各种紫罗兰的花，然后所有的朋友就是围坐在那个沙滩的那个布景里，然后新郎新娘坐在最前面，然后他的下午的仪式开始的环节就是以这种像围炉夜话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新娘会有一段类似于脱口秀一样的讲解来开始今天的这个婚礼的仪式，他自己就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他会介绍每一位到场的朋友在他们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和他们怎么相识的，因为新郎新娘他们其实是高中的同学，所以他们有一些地的初中高中的同学从不同的城市飞到海南，然后包括他们后来出国留学，还有一些留学的朋友，就每一位朋友他都有单独介绍说是什么阶段碰到的这位朋友，然后我们共同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接下来也其实也进入到刚刚你提到的会新郎新娘念彼此写的信啊，然后在最后，然后下午的话还会有新郎新娘的一些共同的朋友的致辞和晚上的致辞，但这个形式其实就跟你说的就是你在英国参加朋友的婚礼一样，就是他的那个致辞他的信的内容真的就是非常的感人，就是又好笑然后又很感人，有一位致辞的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当时在他们两个在高中早恋的时候是给他们两个传递信条的就这样一个同学，然后你就感觉见证了他们从高中到后来留学的整个过程，都通过这一个个朋友的不同阶段的他的一个性的描述就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可能只是在他们的其中一段人生阶段，我不知道他们最开始的那段开始然后但是听了这些故事你就觉得哇真的就特别特别感人特别生动。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个点，就我想到就可能去参加国内的一些婚礼，很多时候可能在台上的时候比如说新郎新娘或者是新郎的爸爸妈妈然后就很感动在台上，但是下面的人就跟他们没有什么共鸣，就我就记得之前参加那个同事的婚礼，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内容还挺好，就他给他老公的信他在上面读的时候其实我在下面挺感动，然后就是坐在我们旁边一般就基本上是他比较亲的一些朋友吧，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都会就是很有共鸣的感觉，但是坐在前排的都是一些长辈亲戚，说实话跟他们根本不熟，就前面的人就大家都在敬酒吃饭，根本就没有在管说台上发生了什么，就我觉得这种体验就不是很佳，就你跟台上的这个新人没有什么连接。对，
就我有跟可达鸭比较类似的经历，也是参加了只有朋友的一场婚礼，而且那场婚礼首先他在请柬上就已经很特别，因为那个新郎新娘开门见山就说我们俩刚辞职非常的穷，所以是我们这个婚礼的场地跟酒水你们要自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的礼物和红包，就是大家就是来参加一场我们举办的 party 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就看得出来这是一场非常年轻人的婚礼，然后他选的场地也比较的休闲，他都没有什么特别婚礼的布置，他选了一个有那种露天吧台的天台，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上海的夜景，请了厨师，是那种自备餐车那种厨师，就帮你在旁边准备一些小小的吃的东西，而且没有什么座位，主要目的还是让大家就走来走去聊天然后喝喝酒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比体验最佳那个部分其实跟你们刚才讲的都差不多，它不是致辞的环节，是那个他们准备的那个影片，我觉得是我目前看过的最温馨的一个影片，因为它那个影片是从新郎和新娘刚刚成为朋友开始约会，然后新娘会把她的跟闺蜜的一些对话截取出来，就比如说啊，我刚刚跟她从什么地方回来，然后她刚刚跟我说什么，然后我好开心什么之类，这些很微妙的在跟新郎相处的过程中一些小心情的转折，每个比较重要阶段的心情的转折，她通过微信聊天把它呈现在那个影片里面，然后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经历他们怎么相识，然后一起做过怎么样重要的事情之后，然后确定了关系 关系，然后进入甜蜜的恋爱，就好像跟他们走完这一程一样，然后到最后看到他们就是越来越变成老夫老妻的模式，还会互相拍对方丑照，就会有一些很温馨的小短片夹杂在里面，然后看完就觉得哇好感动，就是每个结婚的人都是因为这样子相识相知最后结婚的，就会觉得是还蛮令人羡慕的过程。
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刚刚也已经说了，然后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就刚刚说在国内的婚礼里面你可能旁边都是不认识的人，然后大家就很尴尬的在那边尬聊，然后或者就是滑手机，但我在国外的时候参加的婚礼，就他们会有就前面仪式举办完之后就会有一个像 party 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喝喝酒聊聊天，然后也可以就是在 party 里面大家跳舞啊干嘛，就到最后就大家会很嗨很开心。但国内好像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婚礼也不是很放得开，你知道吗？就大家就是很制式化，我觉得有一些，然后这个制式化让你感觉到就每个婚礼好像都大同小异，就你没有感受到点每一对新人不一样的点，或者是你就没办法 appreciate 他们的这个爱的感觉吧。说完就是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点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来吐槽一下有没有让你觉得体验非常不佳的。其实刚刚已经有稍微说了一些，
因为感觉我可能从五六年前就毕业以后开始参加婚礼，也感觉这个婚礼的模式就这种标准化婚礼的模式也在陆续变迁。
哇，已经能够经历整个变迁了，
婚礼界的活化时刻大呀。
刚毕业那会儿就是参加的婚礼没有那么多互动抽奖，就是他的抽奖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不会像现在又是扫二维码又是做游戏。其实抽奖这个环节是我觉得是为了防止宾客提前离场，其实我觉得宾客提前离场就很不好，感觉场子很空或者是怎样的。然后而且这几年的话，最近期参加了一场婚礼，他甚至还有一些那种全息影像，新郎新娘在台上就是表演，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城堡啊那些投影的那个影像在上面，他们要演一些剧之类的，这种样子就是比以前要多了很多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好尴尬，
会有一点尴尬，这个可能是婚礼会所的一些变动趋势啊，他可能是想营造出这种效果，然后那个新郎会突然从某一扇门开出来，然后当时我们都在猜是哪一扇门，就是会有一点搞笑，但是它只是一个视觉上的感觉，就你参加完婚礼以后你可能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这个视觉是什么样子，但是对于这对新人的感情好像你并没有任何的增加的认识或者怎么样，就更多的是一些场面上的东西。反而现在回想起来，够印象里面特别奇葩的一些小故事的一些婚礼，都是因为有一些神奇的发言，或者就是有一些故事是能够让你记住的一些点。就有一次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然后他其实也是比较偏西式的，就是会有一些致辞，他就是在一个酒店只是包了一个酒吧，就其实一共也就二三十个人参加婚礼，他的爸爸上去致辞，然后他请了一位他的高中英文老师上去致辞，然后当时这个英文老师的致辞记忆深刻至今。那个英文老师特别搞笑，他先是唱了一首歌，就唱了一首那个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还比较正常。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和这个新娘的一个认识，他就说新娘是他的高中的学生，然后他说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新娘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想法古灵精怪的，然后呢很多年以后他再遇到新娘，他一眼就在马路上认出了新娘，就说高中毕业以后这么多年你的牙还是一样的烂，因为新娘她的牙不是很整齐，就很尴尬，但是就又很有点好笑。
不是，我不是很懂。
还有别的故事，再来一个，再一个，再一个，
下一个，现在没有下一个故事。
那蓝平时你来分享。
怎么说呢，就是我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小细节好了，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他的执着的点，就是我之前参加的我之前的老板他的一个订婚的 派对吧，然后它是在一家能看得到上海夜景的外滩的餐厅，那天晚上就包了下来。他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反正十二点之前还是几点之前，那个吧台的酒你都可以免费无限喝无限点，在场所有的宾客吃饭也吃得很慢嘛，他就那种前菜主菜一道一道上，倒甜品什么的，所以其实好像喝酒的人也没有很多，大家都好像想要再晚一点再开始喝这样。但是我老板就特别着急，然后他看我们就是一帮同事都有点，大家都是年轻人，然后都没有，就是都有点开始有点无聊，他赶紧冲过来跟我们说，你们快点去喝，不然我太亏了，我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要把它给我喝回本。就响应他的号召冲过去吧台，就是被我们一群人占领，然后开始疯狂点酒，那天就喝得很爽，然后大家纷纷都说好值啊，就是你知道只是花了一个买小礼物的钱，结果在这个餐厅喝到了那么多酒。
然后我还要讲一个，就是前面说了很多英国婚礼我觉得不错的点，但有一个点我也是很难懂，因为像国内的话，如果你是结婚一般都会去民政局领证吧，但是在英国他们是当场签字画押，然后很像就是就是那种典礼，大家签合同然后互换合同。然后在英国的时候就参加婚礼有一个环节，就是新郎新娘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就会有个台子放在他们的面前，然后上面是两本合约，他们就在大家的面前然后就开始签字来交换，然后大家都冲上去拍照。我觉得这个也很难理解，就感觉你好像是在大众面前做了个买卖的感觉。
哇，哎，我反而觉得这个仪式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仪式特别的实在和真实。他就直接用交换合同的方式展现了婚姻的一些契约的东西。
好，那说完这些婚礼的体验，一场很美好的婚礼最关键的是要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先起个头好了，我没办法总结成一个关键词，但我认为一场好的婚礼是起码新郎或者新娘其中一个人是你真正关心的人。其实如果是你真正关心的人，其实整场婚礼他什么仪式要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就算之前被我刚才稍微吐槽了一下我那个高中同学的婚礼，可能是比较制式化那种，然后全场也是很多那种不认识的亲戚朋友之类的，但是你还是因为你是打心眼里真的为他高兴，然后你也知道他以前有多么渴望进入一段美好的婚姻这样子的愿望，然后看到他真的实现，然后看听着他爸爸的发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还是会真的感动到，就不管其他的环节可能有一些荒谬或怎么样，但是你还是因为你真的打心眼里关心这个人，所以其实他不论做什么你都会为他感到开心。
和蓝皮鼠这个点有点相似，就相当于说你和这个新人或者说你们可以在这个婚礼上你会与他共情吧，就是说你可以在感觉到他的这种喜怒哀乐，然后尤其是当这些新人和你的感情都比较近的话，肯定是比你参加一个陌生人对的婚礼会更加有这种共情感。即使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多时候你也不能说一定会让他去成为一个西式的婚礼，因为在国内婚礼其实更多的是不仅仅是一对新人的事，可能还是两个家庭他需要给外面有一个，无论你是说是形式主义或者是有一个仪式或者是把礼金收回来，他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但是只要是新人他自己在台上可以呈现出他自己的一种很真诚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说你自己见证了他们的整个过程，你在参加这场婚礼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这种幸福的状态，也是会为他们祝福的。
对，同意，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参加一个婚礼，首先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婚礼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些更加真实的情感，因为很多婚礼的时候就我还是不太喜欢太过于制式化的东西，就如果这个婚礼里面就你感觉到不管是致辞或者是里面的环节就大家都就是真心为这个新人祝福，我觉得就是整个氛围就会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当下很多婚礼可能就是因为 就是也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要做一个形式出来，好像是要高照天下说他们结婚了。但是很多其实来的人他肯定是祝福的心态，但他不一定会非常隆重的正装出席，然后化好妆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你对这个新人就是熟还是不熟。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精心的打扮去参加他的婚礼也是对人家婚礼的一个尊重吧，我觉得。但其实在国内很多时候，就算是我可能去参加亲戚的婚礼，我感觉我是去完成任务，只是说爸妈要让我到场而已。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肯定也是穿个卫衣就去了，反而如果你打扮的太过隆重，别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太正式了，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吧。但我觉得就是就感觉挺奇怪的，就是你去参加别人一个这么正式的一个场合，但就你可能自己的着装各方面都其实并没有很上心。最后我们来说说就是特别是可达鸭这些婚礼有没有给你自己未来如果要举办婚礼的话带来一点点的启发，就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定的事情要做，或者是有什么就是什么环节就绝对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想要找别人来表演节目因为我曾经帮别人就是出席去表演节目，就是至少做伴娘的那两次都上去帮别人一块表演节目，还是略显尴尬，就有一点像文艺汇演。这个是我觉得我不是很想要有的环节。然后包括但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包括像其实抽奖可能未来如果像家里亲戚很多的话可能不免必要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没有办法逃脱，但我觉得表演节目还是略显尴尬，尤其是如果你要找你的朋友去表演节目，除非这位朋友他非常有表演欲。
那你之前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好奇
合唱啊，就还好啦，一次唱了 SHE 的歌，还有一次唱的是五月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还提前背了歌词。
哎，那你会想要比如说如果抛除就是家里可能会对婚礼有一些要求之外，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的办婚礼的话，你会希望办一个比较隆重的，还是可能就像你前面讲的像你朋友一样就很少只邀请朋友？
对，其实我觉得我会想只邀请朋友和最最亲近的这种亲人，不考虑礼金的成分的话
我知道了，亲近的人先办一个，然后为了收礼金再办一个。
因为其实真的是只有你最亲近的亲人还有你的朋友你们在一起，这对新人他们这些人才是最就是和你最熟悉的，然后你的整个感情都比较充沛，而不是说你在演一场秀给一些你根本都不认识的人来看，他也不知道你过去的一些成长，也不清楚你们是怎么相识相知的，他就是过来吃顿饭来看一场秀，就这个感觉，然后可能还在下面拼酒，然后就感觉很差。如果有都是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然后最亲近的亲人，他可能知道你之前一路走过来各种跌宕起伏或者多么不容易，然后或者见证了你们的爱情，这个时候你参加你们的婚礼来见证你们的人生大事，就感觉特别值得回忆，就会充满爱，会被爱包围的那种感觉。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看到那个新闻，不是婚礼都会有一个环节是新娘会扔捧花吗？你们要是有机会就是被邀请上去抢那个捧花，他在扔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你们的手里，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不会去抢，但他万一就是不小心掉到你们的手里很尴尬，你们会怎么办呢？
我会吓得躲开。就是你知道之前有一次我参加那个婚礼，然后他就是也有扔捧花环节，然后我就是站在人群里面，然后这时候新郎看到我，他说哎，你也是那个还没有结婚，他就把我推上，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站在很旁边，然后看到那个花往我这边飞，我就疯狂的往反方向奔跑，就很怕接到那个花。
其实我最近一次参加就我印象特别好的这个婚礼的时候，新娘是直接把捧花给了我， 然后他还说了一番话让我就让我特别感动，因为他说单身的女性其实不止我一个。他说我今天把这束捧花给到你，不是因为你是单身或者你是我恨嫁或者是之类类的，而是因为觉得我最近的就是在一个火坑里，人的状态也特别不好，情绪也特别不好，就碰到了一些工作上的难事吧。他也知道我最近的情绪状态很差，所以他就偷偷的准备了一个惊喜，他就想说这束花就是希望你可以度过你现在这个难关，然后可以挨过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捧花可能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就是下一个新娘就是你，他专门澄清了这一点，然后我就特别感动。
那蓝皮鼠的你呢，就是如果那个捧花掉到你面前
我应该是跟你一样，就看他那个趋势马上要到我这边来了，就赶紧往另外的方向跑开
是有多不想结婚？
不是捧花，是一个火球，我跟你说，谁接到谁就是掉火坑，
手榴弹
啊！对，我的妈呀，但是我们不行，别人的婚礼还是要祝福的，不是要这个话要怎么圆啊，就是尊重祝福，但下一个不是我，就是这样。
那你来说说，就是你参加过的这个少数几个婚礼，就是对你有什么启发，然后如果有你自己婚礼的话，你有什么就一定要做和一定不要做？
一定要做的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请的人
收礼金
收礼金就算了，我也没付出多少礼金，所以没有这个执念，但是就是请的人还是很重要，就还是希望是亲近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会让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会希望我的朋友当天都每个人都醉到醉到在地上爬不起来那我就会很开心，
就是大家真的就开心起来，就不要就是大家都太盯住的，
对，把这个当成一个节日去庆祝，并且完全喝到忘我，然后我要拍下他们所有的丑态
哦，我想看我的话，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差不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不想请一些就是真的完全不熟的人，就还是想要请最为亲近的一些人吧。然后另外一个我有个执念，就是如果我婚礼的时候我一定要放那个歌曲，就是安室奈美惠的 Can You Celebrate， 就因为这首歌是那个时候安室奈美惠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就是在她人生的巅峰，然后大家都很不理解她怎么突然结婚，所以然后好像她是不是未婚先孕，反正奉子成婚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对她有很多这种非议，然后她就那个时候录了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祝福他，所以我就很想要在我婚礼上放这首歌，因为我希望就是所有人来的人是真正的就是祝福我。
大脸猫放心，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好好写一些段子给你。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我那我再来补充一下啊，就是婚礼一定要做就是邀请可达鸭上来说一段。
那可达鸭刚才我们开头也有讲到过，你参加了那么多婚礼而且已经那么多年了，有没有现在细数一下已经离婚了的？
有啊，十几对里面有三四对吧，对，还挺感慨的，
差不多就是结婚三四年两三年就离婚了。
对，差不多有结婚一年闪离的，然后也有结婚可能两三年离婚的，也有结婚五年离婚的，然后就还挺唏嘘的。闪离的吧，他可能因为当时也是闪婚，就是觉得在那个年龄应该要去结婚，就可能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但可能结婚以后发现有一些问题之类的，然后就又很快的分开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说结婚有仪式，为什么离婚没有仪式呢？
他日本还哪里离婚的时候，他好像是会把一个青蛙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敲碎，对对对，好像有一比较简单的仪式吧，因为离婚的时候毕竟收不了礼金嘛，所以
对，就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事，就是对于我这种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像这些离婚的朋友也不会去 就是去和我说一方面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不希望断了我对婚姻美好的幻想。可能当我知道的时候都是已经发生了好一段，对，他可能才会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人本人已经从那段关系里面可能修复了一下，然后才会和我说。
最后我们来采访一下柯大丫，婚礼礼金付出去了这么多，但目前还收不回来，请问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擦亮自己的眼睛，因为也有一些是碰到了遇人不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还是不能因为社会觉得你这个年龄应该干什么事而就觉得一定要干什么事，就是还是要在自己觉得自己到了那个对的状态，遇到了对的人再走进这个婚姻会比较好。目前只能说是一种当做理财的释然的心情，
而且是非常长线的投资。
只能说还是希望大家都幸福，等我早日安定以后把大家的连本带息收回来。
还要考虑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说不定比现在多好几倍。
目前最稳的基金。哇，没有想到我在刚刚就是这一番之后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Spotify、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